那么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荣建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星期一公布针对美国的报复措施，对美国3名议员、1名官员和1个实体进行制裁；7月13号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3周年，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其他被压迫和人们对正义的追求；美国制定香港自治法，加辣版的制裁能否阻止习近平？对此我们有嘉宾进行解读。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预计下个月将举办共和党大会的佛罗里达州更出现1天之内超过15000人的确诊。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在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的9段线不符合国际法4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方也不承认北京所宣称的曾母暗杀为中国最南端领土的说法。他还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国务卿的声明说，北京2009年正式在南中国海提出9段线的权利主张，此后并没有就此提出连贯的法律依据。2016年7月12日，一个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组成的仲裁庭一致作出裁决，驳回了中国的海洋权利主张。这项仲裁庭作出的是最终裁决，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世界不允许北京将南中国海视为其海上帝国，美国与我们的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我们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捍卫海洋自由，尊重主权，并拒绝任何在南中国海更广阔的地区任何推动强权及公理的做法。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称，中国正在更努力地推动在该地区海域提出领土主张，甚至利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扩大其影响力，并占据战略优势，对日本和区域构成更大的威胁。日本政府星期二公布了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了日本安倍内阁的国防重点。一天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北京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展开的霸凌活动也是完全不合法的。这份白皮书强调了在日本努力进一步提高国防能力时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在安倍政府期间，日本一直在稳步地增加国防预算和能力，采购价格昂贵的美国军火。日本的国防白皮书还指责中国利用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宣传手段来散布虚假信息。这份白皮书说，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显露和加剧各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些国家打算建立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扩大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日本要密切关注他们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的动向。白皮书说， 中国执意推动在亚洲海域改变现状，包括派遣3000吨级的政府船进入日本载有争议的东中国海控制的尖阁列岛周边日本领海。白皮书说，中国执意推动在亚洲海域改变现状，包括派遣3000吨级的政府船进入日本载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域控制的尖阁诸岛周边日本海域。白皮书说，中国甚至还咄咄逼人地在南中国海推动其单方面的主权声索，将其活动扩大到更远的海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就日本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称，中国凭借武力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以抗议援助为名谋求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这份白皮书充斥对华偏见和虚假信息，接力煽动所谓的中国威胁，名为白皮书，实为黑材料，暴露了日本某些势力的阴暗心理，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这份白皮书也再次提到，日本对日韩两国间目前由韩国控制的一些小岛的主权声索。白皮书称，主岛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另外，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对台军售爱国者三型导弹，总金额达6.2亿美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次军售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这项军售项目是美国国务院7月9日宣布的。此次军售案是美方向台湾提供为爱国者三型导弹重新认证与测试的设备和技术服务，可帮助延长导弹的使用寿命，又称爱国者三型导弹延寿案。外界注意到，美国国务院7月9日宣布的这项军售是特朗普政府迄今对台湾的第7次军售，也是今年以来美国对台的第2次军售。上一次是5月20日，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就职演说后宣布的。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湾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在过去几个月，美中关系在多方面面临挑战而日益紧张。期间，一个在美上市的中国咖啡品牌因业务造假被遭摘牌，将长期困扰美国监管部门的中概股信息披露不透明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国会和白宫的近期动作或将引发一场美中金融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伊始，星巴克的中国对手瑞幸咖啡的股价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飙至120亿美元。但几天之后，一封神秘电邮揭开了这个公司的骗局。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如何扳倒了瑞幸咖啡。那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新一代 2.0 版的中国公司骗局已经出现。1月31号，浑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把邮件所附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了推特上。瑞幸审计后来发现，该公司多名员工曾经伪造收入和支出。4月2号，瑞幸披露其2019年的销售额中有 3.1 亿美元是伪造的。上市不到一年的瑞幸股价暴跌，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布洛克的浑水公司名称即缘于此。杜绝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检查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为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下设立了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允许美方监管机构对该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之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的查阅。上周四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的圆桌会议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保持联系，了解如何在不能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也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说，过去十年，美国的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没有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星期四的有关新兴市场的债券形势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RWR 咨询集团的总裁罗杰·罗宾斯在圆桌会议上说，中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中国所有的企业，包括私营部门。他说，中国国家情报法的第七条要求，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公司的高层管理结构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员，这些都使得中国的企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浑水公司的布洛克也参加了圆桌会议，他说，中概股的公司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无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尽职调查。布洛克认为，中国这些年来在美国发起的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布洛克说，这种系统可以保护在美国上市的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我认为这是资本市场战略的一环，而这正是这场未宣布的经济战的一环。将国会乃至白宫采取的行动源于咖啡公司财务造假，或许夸大了单个事件的影响力，因为毕竟瑞幸在问世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多年。但浑水公司创办人布洛克相信，在他推动之下揭开的这一件丑闻的确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布洛克曾经在四月份给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的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瑞幸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监管者还有投资者敲响的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给美国市场形成的极端的欺诈风险。5月20号，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标准，如果这个委员会连续3年无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股票将会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白宫在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应该得到关键的保护措施，那是非常错误的，也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天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做出分析报告。但参加圆桌会议的美国证交所的高管则警告，法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利器。纳斯达克全球首席法律和监管官约翰·泽卡说，纽约证交所副主席约翰·塔特尔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如此的伟大，并且得到世界的羡慕，正是因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开放的，而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任何合适的方式，并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本。参议院提案如果得到最终的通过立法，众多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大公司，天风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的巨头，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先锋股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基斯说，如果这个法案获得实施，公司将可能会转移上市的地点，他们将会从纽约转到香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 CNBC 说， 阿里巴巴等中国的科技巨头很可能因为这个法案被停止交易。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将会导致这个公司的股价大跌。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以牺牲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把公司转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上市。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但他认为华尔街将会在众院加大游说力度，争取让提案无法进行表决。华盛顿重要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的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妮弗·舒尔普也提出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会针对中国的发行商制定特殊的规则，同时要求中国的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统一的规则。舒尔普说，那样将会立下一个糟糕的先例，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TGCNBC 在其报道中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称为一场金融战。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他说，我不确定除了这样说就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了。我想你可能会这么说，我自己不会这么讲。布洛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他说，并非要用非常严苛的手段，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布洛克说，需要让他停下来。如果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我可以几乎向你保证，美国的国会、美国人民、美国总统和媒体对他叫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星期一公布针对美国的报复措施，对美国三名议员、一名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针对美国制裁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动，中国星期一公布了报复措施，制裁的对象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塞缪尔·布朗贝克、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和党籍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克鲁兹参议员周一发表声明，他说，中国共产党害怕了，在疯狂反扑，他们把100多万维吾尔人逼入集中营，从事民族清洗，包括可怕的强制堕胎和绝育，这些极为恶劣的践踏人权的暴行无法令人容忍。对中共领导人来说，不幸的是，我没有访问这个掩盖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并威胁全世界几百万人生命的威权政权的计划。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中国共产党禁止他入境，他猜是他们不喜欢他。卢比奥参议员六月底就曾经表示，近期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制裁是一种象征性的举措，但是这种针锋相对的对抗标志着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7月13号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3周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其他被压迫政府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7月13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3周年。筹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控非法集结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出庭应讯前，手举刘晓波照片，高喊“晓波无罪”口号前进法院，并在法院前为刘晓波默哀1分钟。香港支联会星期一晚间为刘晓波举行全球线上悼念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面对港版国安法，支联会仍会坚持港人悼念的权利。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港版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的活动人士罗冠聪星期一在脸书上表示自己人在伦敦，他为刘晓波逝世三周年哀悼，并表示将继续香港抗争运动的国际线工作。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在北京宋庄良心艺术家追魂，也就是刘进兴被抓捕一年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半年仍无开庭迹象之际，追魂的妻子星期一表示，丈夫被抓给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呼吁有关当局要么立即释放，要么开庭审理案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关注公益、民主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魂，去年5月28日在南京被抓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起诉到南京玄武法院。案件因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后，至今仍毫无音信。多年来跟着追魂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丽娇，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他的莫须有指控，要死要活给个痛快的。刘丽娇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追魂是无辜的，当局不应一直拖延他的案件。他说，
他是无罪的，无罪的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那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给个说法，判多判少的事呗，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也不能这么就拖着了。
刘丽娇表示，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家中孩子的身边，很快结束他们生活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及狂哄。她说，
尽量的能回到我们身边，真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说他造成的这个伤害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比如说那个抄家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法去想象在那过程当中的那种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惶恐焦虑啊，然后被逼搬家呀，那莫名其妙的你刚到一个地方，然后人家通知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能住啊什么，那种绝望那种无助。
在2019年6.4周年前，追魂与宋庄五位艺术家好友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日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活动。5月28日，他们抵达江苏南京后失联，后被证实遭当局抓捕。5月29日。南京市玄武公安分局对追魂在北京的家进行了查抄，带走了追魂的早期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并对刘丽娇做笔录。在他的连续追问下，才被告知追魂涉嫌所谓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与追魂一起被抓的宋庄五位艺术家陆续被取保或释放。刘丽娇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一年多他们四次被逼搬家，每到敏感时刻就给他约谈上岗。他说，
然后直到6.4之前，然后给我约谈了几次，然后就是一到这日子反正就是要站岗的，这么多底下啊，就是不要乱说话这样子，然后问问那个孩子爸的情况，好像他们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是北京的，而他爸爸在南京，倒是也没做出特别过激的那个行为，就是反复的说不要在网上乱说话，然后不要和陌生人说这个他爸爸的事情这样子。
刘丽娇表示，孩子爸爸被抓对两个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经她不断的劝导，上初二的女儿将精力专注学习，在学校也没有受到多少骚扰和歧视， 对仍小的老二则哄骗说，因为疫情一时回不了家。他说，
他至少知道他爸爸肯定是没做坏事，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感觉他那个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他有自己的境界，也相对比较独立吧。生长到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必须有一种这个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或者也没办法了。
追魂寻衅滋事案发生后，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梁晓军第一时间介入并帮助安定家属，数次前往南京要求会见追魂，并与办案单位交涉沟通，只获准会见追魂一次。另一位辩护人江苏的姚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追魂，但遭到当局的刁难。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遭当局关押一年半的北京人权律师谢艳仪，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但受追魂及刘立娇的委托，目前担任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艳仪曾网上发文表示，追魂的情况是典型的文字狱，搞表达犯罪的冤案，而寻衅滋事原本就是所谓的口袋罪。此外，追魂被抓或许与六四30周年的敏感时间有关，而时过境迁，维稳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对追魂施加刑罚。谢艳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艺术家，追魂通过行为艺术为所有人争取尊严及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行为，不构成危害社会的寻衅滋事。他说，
一直他都很关心公益，对这个良心犯他也一直以来是很关注的啊，关心弱势群体，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争取言论自由，维护人的权利尊严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他被抓其实就是刑事比人强嘛，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在六四之前，他有一个全国的良心运动的这么一个艺术巡展，应该不属于这个所谓寻衅滋事啊，不属于这个危害社会的一个行为。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参与具体的实施者审案的人员，能够面向未来吧，他有妻儿老小的。
记者致电南京检察院玄武分院，接电话的男子称案件已经转到法院，跟他们没有关系了。记者再打玄武区法院，接电话的男子称不了解刘静心或追魂的案件。48岁的追魂本名刘静心，湖北人，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占中运动，遭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案件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疆维吾尔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受邀来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他返回中国后却遭到逮捕，被判刑15年。这起事件引起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事件发生后，艾克拜尔·艾塞提在美国当律师的姐姐不断四处奔走，希望能集结国际社会的力量，营救他至今依旧不知被关押在何处的弟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我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俩 在很多方面特别相似，希望在事业上成功，所以我们都经常交谈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呀、策划呀。
热依汉·艾塞提是一名在美国执业的律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也是第一位进入哈佛法律学院的维吾尔人。与他一样优秀的弟弟埃克拜尔·艾塞提目前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的罪名逮捕，判刑15年。
我弟是无辜的，既然政府那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罪，我请你们马上释放我弟，立刻释放我弟。
现年34岁的埃克拜尔·埃塞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创业家与慈善家，他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科达什的创办人。2016年，埃克拜尔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IVLP， 来到美国参访。该计划的网站介绍，这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短期访问美国，各领域的现任和新兴外国领导人能够亲身体验美国，并与美国同行建立持久的关系。
项目本身它的注重主要是这个媒体方面，大媒体中他们挑选了美国之声还有 CNN 这两个进行了访问。他来了之后就觉得这边的这个媒体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觉得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特别激动参加这个国际项目，他觉得非常荣幸。
艾克拜尔在返回中国之前答应他的姐姐会带着父母一同来美国参加他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
他是3月15号回去了中国，2016年的时候，26号、27号那两天，他跟这个新疆足球协会，还有这个新疆政府，还有这个巴格达什公司，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个拳击比赛，也是新疆头一次跟国外举行的一个拳击赛。之后他就也上了 CCTV， 还有这个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个节目。
然而毕业典礼将至，弟弟埃克拜尔却宛如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问了父母我要看我弟，他们也拿不出人，就一直哭，也非常惧怕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不敢跟我说。所以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当所有的学生都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为他们祝贺，我没有家人出席，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热依汉·埃塞提试着经由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打听弟弟的消息，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当他再一次听到弟弟的消息，却是在将近4年后的2020年。
之后我就去了国会，也见了很多参议员，跟他们反映了情况之后，大家都非常的为我弟这个非常不幸的这个遭遇，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是愤怒。然后他们就给中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们就主要谈到了美国选择我弟，主要是因为他是一直在政府跟这个民众之间做一个桥梁。
这封由包含克里斯·库恩斯、托德·杨在内的7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联名信，说明了埃克拜尔·埃塞提是参加美国国务院著名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9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少数的维吾尔企业家与慈善家被邀请参加这个非常有名望的国际专业人才交流项目。但是他返回中国后却被拘留了，没有人知道他目前在哪里。信末，参议员们表示，任意监禁埃克拜尔·埃塞提将破坏他为促进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和谐所做出的贡献，也对美中之间的长远关系不利。
在1月31号的时候 ，Senator 这个Chris Coons 这个参议员呢，就收到了这个中国大使馆那边来的信息，说是我弟以煽动民族仇恨和歧视这个罪名被逮捕，现在在监狱服刑。 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根本就不敢相信。之后呢，我又去找了其他的这个国会成员，然后包括我这个本城市的 Congresswoman Eleanor Norton 也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问他们提供证据。同样他收到就是两行字，就是我弟以这个煽动民族仇恨这个罪在服刑。
国际特赦组织在网站上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埃克拜尔·埃塞提，并在呼吁所有成员给习近平主席写的请愿信中写道，埃克拜尔·埃塞提在秘密审判中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歧视罪名被判刑15年。为了营救弟弟，热依汗将弟弟的遭遇公诸于媒体，并在哈佛校友的帮助下制作埃克拜尔·埃塞提的网络声援影片，得到广大的回响。
85名哈佛校友从50多个国家就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弟，因为很多这些哈佛的校友也好，我的同学也好，他们都是也参加过很多这种国际项目，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中一直在发展，反而我弟的这个现在的今天是在监狱，这样一个那么明显的这个差别。
这超过8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在今年6月初的联名信中也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尊重维吾尔族公民的尊严和自由，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热依汗·埃塞提呼吁美国政府一定要彻底执行这个法律。
主要策划这个集中营也好，对这些维吾尔人进行的这些暴行的主要负责人员的进行的一个制裁。那么任何一个法律，不管你写的再完好，最终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执行，所以只有这些条款能完全的执行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法律是成功的，否则的话只有一个书写的法律光是根本就不行的。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国务卿蓬佩奥并称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个世纪的污点。而报告中也指出，埃克拜尔·埃塞提被判刑15年，目前依然不知被关押在何处。
我最看清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对这个中国的社会或者新疆的社会做出再大的贡献，只要你的民族身份是维吾尔族的话，你永远都躲不开这种非法律的逮捕，送到集中营，甚至是送到这种强迫劳动工厂。中国政府看起来，维吾尔族人永远都是二等公民。
埃塞提的父母亲都是中国共产党员，父亲是政府部门公务员，母亲则是化学副教授。埃克拜尔在为新疆地区种族与社会和谐做出的贡献曾多次被中国媒体报道，而热依汗个人也曾在2012年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法律研讨会，为中土的交流做出贡献。热依汗说，如果他们这种堪称是模范公民的家庭都遭受到滥捕和监禁，更不用说其他的维吾尔人了。
他们不放我释放我弟的话，我不会停止的，因为作为律师，作为人本身，对任何我们都是在追求正义，我只能会这个加大我拯救我弟的所有的活动。
美国之音刘文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众议院7月1日一致通过，参议院2日通过。目前法案已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特朗普签字生效，显示美国政府不妥协的决心。观察人士注意到，这部法案矛头尖锐，对象明晰， 以美国在全球政治金融支配地位对中港相关官员和实体以及与之有来往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香港建制派议员形容这部法律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辣版。美国有多大决心实施这部法律？一旦实施，对中国和香港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临国际压力，习近平及其香港国安法能走多远？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首先呢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我们看到是6月30号，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接下来一天，也就是7月2号，参议院通过。目前呢，这部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特朗普总统将在10天之内把它签署成法或者否决。那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外界呢用火速二字来这个形容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这部法案，并且预计呢总统也会相应把它尽快的签署成法，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妥协的决心。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部法案？
这部香港国安法是十足的恶法，就像黎智英先生谈的，国安法比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更坏。那面对这么一部恶法，美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所以只有必须全力反对。所以因此参众两院火速通过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特朗普签署呢也是肯定的。只不过这部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对总统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有所限制。那么往常这种情况呢，你国会提出制裁对象的名单，总统可以豁免这个豁免那个，但是现在这部香港自治法就提出呢，总统如果想豁免谁，必须要向国会做说明，要征得国会的同意那才行。那么这一点呢恐怕特朗普不会喜欢。那记得去年国会通过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他就加了一句弹书，加了一句声明，就表示对那个法案的有些条款是有所保留。那么这里呢，其实特朗普就认为呢，外交大权是属于总统的权限，他不喜欢国会过多的插手。那前年其实国会通过一部关于台湾的法案，当时特朗普也就加了这么一句声明。所以呢，如果特朗普对这个香港自治法也要表示有所保留的话，那并不表明他不支持这个法案。所以这点我们应该清楚。因为这个国安法实在是坏到家了，所以美国政府他肯定会这个全力以赴的表示反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是以党派来划线，出现巨大的分歧，在国会尤其是如此。但是香港自治法案这个它的通过，不仅呢我们看到不仅是争分夺秒，而且参众两院都是几乎是一致通过，是叫无异议的这个一致通过。那么显示呢，这个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这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总统把它签署成法会有问题吗？像刚才胡平先生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些肢解。那么您认为会有这种问题吗？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这个两党在香港问题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还是有我们中国和贵国还是从体制上，从立法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你看这个，我们这边也很火速啊，这个要抢在7月1号。之前把这个法把这个所谓的国安法通过，这个也是加班加点的，而且据说也是有最高指示。所以你看在通过之后， 也就是马上就签署了，所以这边的快车比你们可能还要快。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胡斌先生讲到他的担心了，我觉得这倒也不错，这也是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就看他到底是，就是还我说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政治家，他还是资本家？我们可以借这个问题看一看，观察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很坚定。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说到两党会不会一致，就是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如此一致，这就跟我们这边又有一拼了。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是人大常委，那都是对党负责，对领袖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被选出来的。但是贵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两党都要争取选民的选票，都要去迎合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今天来看，在这个疫情问题上，疫情的传播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贵国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两党要赢，任何一党要赢得美国今年这个十一月的大选，就必须讨好选民，这就是两国制度的不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部法案的内容，一点都不复杂，主要包括两项制裁，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对所有与其有业务来往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制裁？为什么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呢，把这个美国自治、香港自治法案呢称为加辣版的这个先前涉港法案，美国先前涉港法案这个一个加辣版，为什么这样说？
确实和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相比，这次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可以说是个加辣版。它主要是就两条，一条呢是制裁的门槛降低了，除了原来就制裁的对象之外，还加进了这次参加审议和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那162个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另一条呢就是加强了这个进一步制裁金融机构。你按照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那么受到制裁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另外主要是被制裁的那金融机构那会受到种种的限制、种种的禁止，包括禁止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贷啊，禁止外汇交易啊，禁止银行交易啊，禁止什么股权和投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和原来相比呢，确实这个就其广度和就其力度而言都是有很大的加强，因此被称为所谓加辣版。
那么制裁的范围和这个它的对象以及它会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效力，那就要看涉及多少这个官员以及多高层级的官员。法案在生效90天之内呢，按照法案规定啊，在生效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来指认就是说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及领导层提交报告。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预计这个中港多高层级的这个官员会成为制裁对象，为什么要留下90天的这样一个观察期呢？
此前我们看已经有两位常委啊被提名列入，那么当然这还不包括这次就是162人举手啊那个通过的这个法案当时主持会议的那位常委。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至少有3位常委级的大佬啊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 那再有就是相关的银行，这点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
嗯，
就是说如果你帮助这些人转移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出售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有任何的啊这方面的外汇的活动，因为他这个自治法它规定禁止处理任何美国范围管辖范围的外汇交易，啊，禁止美国管辖范围的任何信贷和支付交易，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将会冻结这些人的财产。那这个做法来讲啊，当然头一条我们看有一个是禁止被制裁公司或个人买卖或持有美国物业，那就是说不仅包括他们的投资啊，他们的股票，还包括了他们的不动产。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在这个就是中共在美国存有巨额财产或者是在美国置业的这些官员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觉得通过这162人一举手，其实就轻轻松松的他们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制裁名单了。当然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香港的官员，还有香港什么这个新任命的这个国这些国安方面的执行国安法的官员，这些人我觉得可能都悬。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很可能中共领导人很喜欢这样的局面出现，因为本来他控制不了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如果美国把他们这些人的财产都冻结了的话，那么他认为党内的这些人只能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也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也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大家觉得都过不下去了，干脆散伙，干脆咱们把这船凿沉了算了。那如果出现第二种局面，我觉得对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颠覆。谢谢。
好的，那么无论哪一种这个效果或者哪一种后果出现呢，这个都能显示出这部这个香港自治法案跟以前的制裁措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带牙的法案，或者说呢，像香港那位建制派议员说的，是个加辣版的啊，带辣味的这样一部制裁法案。那么我们说美国的动作迅速，我们看到中国反应也不慢。就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的第二天呢，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各大官媒都已经转载了。这篇长文的题目就叫《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其事实真相》。这个长文当中涉及的15个方面呢，其中有10个方面都是在为制定香港国安法进行辩护。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中方的辩解呢？
这个外交部的万言长文，它是针对国际社会对香港新冠疫情和新疆问题的强烈批评的一个回应。全文主要谈的15个问题呢，其中10个都是谈香港，而谈香港问题呢，中间的重点是关于就是所谓国安法。因为万言书就这么辩护啊，他说，这个国安法没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没有违反基本法，没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他就强调说你们西方国家也有国家安全法，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可以有呢？因为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按照基本法23条啊，这个国安法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订立，可是这一次呢却是由全国人大越俎代庖把国安法强加给香港，这是外界批评的最主要的理由。而对此呢，中共呢，你看那个这个万言书的辩解就非常无力。他也说，确实这个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立法的，可是由于23年以来，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相关立法一直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有权利也有责任填补漏洞、弥补缺失，这样子解释他为什么由中央政府来立。 可这一点呢，恰恰就证明了你这种做法就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因为你一国两制本来的意思就是说，香港要保留他们原来固有的经济制度和司法制度。早先香港的司法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两者之间是有一道防火墙的。你说去年那个香港想通过逃犯引渡协议为什么遭到那么大的反对，那就是说你来了这么一个引渡协议，那等于是在这堵墙上打了个洞。你现在倒好，现在干脆把墙不要了，直接过去了。所以这个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实际上就是已经剥夺了香港的独立的那个司法制度，就已经把两制变成了一制啊。而在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上，这篇外交部这篇万言长文的这个辩护完全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南方几个州都出现大量确诊病例，预计下个月将举办共和党大会的佛罗里达州更出现一天内超过15000人确诊，创造了美国州一级感染人数的新纪录。特朗普总统周末造访华盛顿郊区的沃尔特·里德国际军事医学中心时也戴上了口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73号星期一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367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逼近了137000多人。佛罗里达州呢在星期天7月12号出现了这个一天之内最高的确诊人数，高达了突破15300多人确诊。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虽然情况有点好转，但是还是有高达12600多人确诊。那么美国的医疗专家呢，包括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成员都呼吁美国民众出门要戴口罩，这样可以有效的来抑制并且减缓病毒的散播。之后呢，我们看到包括了彭斯副总统本人也都戴上了口罩。不过特朗普总统呢，一直到了昨天这个周末的时候才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戴上了口罩。特朗普总统是在7月11号星期六造访华盛顿郊区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军医院的时候，来探望在战斗当中受伤的美军官兵跟家属，以及照顾新冠肺炎病人的医护人员。那么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回应媒体询问他是否会戴口罩的疑问。那么特朗普总统是搭乘陆战队1号的直升机离开白宫的。那么他的这个直升机呢，是在大约下午5点24分降落在里德医院的停机坪。他下机的时候呢，并没有佩戴口罩。之后呢，他就坐上了总统的专车，从停机坪开到医院。那么在下车之后呢，就看到他是带着一个上面有总统徽章的海军蓝口罩。在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以及这个沃尔特里德医院的院长巴尔上校等医院的官员陪同之下走进了医院。根据沃尔特里德医院的规定呢，医院的访客如果无法保持6尺的社交距离，则必须佩戴遮蔽口罩的这个面部遮蔽物才能够进入或者是在医院内活动。特朗普总统在6点10分离开医院回到白宫。从上个星期以来呢，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以及德州呢，都出现确诊人数的新高，住院人数也急剧上升。上个星期呢，德州州长阿伯特也下令州当中的许多的医院呢要增加病床数来因应住院潮。而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两家佛州坦帕市的医院因为缺乏治疗新冠肺炎的设备跟药品，有些病患出院几天之后又回去住院，而且病情加重。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总统还有教育部长德沃斯都表示，没有疑虑让学生在8月份开学的时候可以回学校上课。那么在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麦肯纳里就被问到说，现在有一名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老师刚刚因为新冠肺炎而过世，那么他其实该做的就做到了，他戴了口罩也戴了手套，那但是呢他还是得到了新冠肺炎。那么现在呢，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小孩，还有另外的200名的老师也都确诊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否放心让老师跟家长还有小孩能够回到学校上课？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做出了回应。那么针对佛罗里达州的疫情严重呢，在下个月要来举办的这共和党大会是否会如期举办？对此呢，白宫的发言人麦肯纳尼表示，白宫方面现在还是正在准备要前往 访参加大会，那实际情况如何呢？还是要看特朗普竞选团队怎么样子评估。此外呢，也被问到说，现在欧洲的疫情其实已经缓解，欧洲的这个确诊人数也比美国少的很多，为什么现在还是实施限制欧洲旅客入境的规定？对此呢，白宫发言人麦肯纳里表示，这是因为美国优先。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奕的报道。